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的重担就脱落了。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喜乐了，是吧？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尽了宝血，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升上高天，来保守每一位你的儿女，将你的真理教导我们，将你的话常存在我们心中。主啊，把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仰望你，我们交付在你的手上。无论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还是我们儿女，主都求你来保守与我们同在。我让你的教会在这过时的时候像明光照耀，能使很多的人因为我们的美好的见证来归向耶稣基督。主啊，求你来保守这个国家，让美国这个国家不再在自由上花椒，在真理上坚持。主啊，也祝福中国，祝福台湾，祝福香港，祝福海外的华人，让中国成为上帝的国度，让中国成为宣教的国度。赞美耶稣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弟兄姊妹请坐。那我们敬拜团结束要下去。我们今天刚才肖静带了一首诗歌，很美，不过我们都不会唱闽南话，就他会，对不对？好像是韩优的什么？白露鸶不羡缺虾米的听众，山间的百合归，春天献清配。那今天我要介绍肖静姐妹，下一个礼拜他们就离开我们了。很感谢主三年来在我们中间的服侍，这个分享来分享的角色。对啊，我们看到我们的金童玉女，那帅哥美女。这个我还记得第一次见肖静是在机场，是在这个我们达拉斯机场。他从中国来了以后，就因为圣灵的感动的夏威夷知道了我，在夏威夷一个我的朋友把我的电话给他，他就来到了我们的教会。那个时候他在读读我还有读贝吉斯那个什么 MBA， 然后认识了我了以后就成了宣教士，就不做 MBA 了。那么彭霞后来也是在我还有读 MBA， 他们在一个学校认识我以后也信主了。从下个礼拜开始，他就成为一个神学生了。三年，在我们教会，他们三年都有相当美的服饰啊。肖静为我们司琴，训练我们的敬拜的团队啊。彭翔也默默无闻的在青年团契和教会服饰录像啊，给我们做光碟啊。大陆弟兄姊妹很多看的光碟都是通过彭翔的手做出去的。那么他们要走，下礼拜就不再回了。三年的时间很长，其实也不长，很快就有结束。三年他们要去外特门斯的神学院，有三年的装备，装备完了还要回来，对不对？还要回到总部教会。除非上帝把他们提更高，否则还是回来。赞美主。所以在走之前呢，他们有些话也跟弟兄姊妹说。那么我们有几分钟、十分钟的时间，让他们夫妻一起站到前面来给我们一点分享，简单的啊，心里的话，好不好？我们来掌声来欢迎他们。
就是叫我这个提纲得乱。那么，首先我们还是难免落入俗套，要说感谢的话。首先我感谢神，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觉得就是他在我生命中美好的计划不是我自己能做出，是他为我安排好的一切，我感谢神。那么我也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我的太太小静，感谢他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感谢他们对我的爱。那么我也是感谢弟兄姐妹这些对我们的关心帮助，在主的爱中我们共同成长。我也是特别的感谢牧师还有青年团契所有的人，同工学生们，真的是在跟他们相处的时间中是一个大家共同成长的过程。谢谢大家。然后我就是想说，我信主其实我就是一个当时以为是一个偶然事件，就是当时刚从 Ohio 06年的6月份到 DC 这边，第一天刚来，然后就有见到牧师，我记得是这样。然后后来过两天又去牧师家吃饭，然后当时大家应该都知道， 小九妈妈很会传福音，然后牧师也当然更会了，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围在我身边。我想说，哎呀，今天既然已经这样，那就信了吧。但是当时真的是我当时自己也有准备，我头脑已经相信了，但是直到2007年底，我的心才被打开，我的灵才被打开。这是当我2007年底，我其实那时候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只不过是去亚特兰大参加了一个 conference， 所以也推荐大家多去参加各种活动，说不定什么时候神就要更多的得着我们。去就很自然，回来以后，我真的就觉得我自己以前信主的生活真的是愧对于主，真的没有一点亮光都没有。那一刻，当我见到了光的时候，我就想，真的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打死我也不愿意离开光。当然，你打死了，那就直接回到光里；打不死，我就要跟光，我也要走在光中，就是这样一种感觉。那么，所以就是我知道我的生命需要被改变。当然，就是当我认识到就是信主就是生命的一个翻转的时候，我就无法再抗拒这个真理。我就知道我要行在真理当中，我一定要更多的去认识真理，去追求真理，更多的去经历神的恩典。所以当时就有了这样一种想法，但是读神学的想法，但即便有了这种想法，神还是一直在改变我的思想。因为当时在我那儿查神学，然后有查到，因为我以前有听到别人说到 Westminster， 后来查了一下，发现这学校太小了，只有5个建筑，整个校区就那么点，然后只有700个学生，又在很偏的一个地方，费城又很破旧，我想说我不要去这种地方，谁去这种地方？我读神学，我要去好学校，我去哈佛耶鲁读。后来在网上一查，耶鲁大学老师同性恋的比例比学生还高，神学院的，我说算了，这种地方我们自投罗网嘛。所以还是就是神的一个，就是让我转变。你看，即便是读神学了，我还是没有放弃对世界上这种东西的追求。我追求名，对吧？真的是魔鬼撒旦的工作，真的很可怕。就是遍地寻找可吞噬的，连我要读神学了，他也要来吞噬我，让我心中仰望的不是主，是名气。那么，真的是在后来做出这个决定以后，也是不停的在祷告。后来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怎么样知道什么是神要你走的道路，就是把握住圣经的应许。圣经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求的告诉神，耶和华所赐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和意念。我把握住这句话，我就坚持祷告，我求主你告诉我，因为当时就除了读神学，我还想有别的道路。那么真的是当那一刻，你神把他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就是你的道路。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在2007年底申请祷告，明白申请了以后，我就再没有担心过，因为我知道他在我生命中掌权，我真的是一点也不用担心什么。那么讲到读神学，其实我和肖静很多人做了这个决定，跟别人说，好多人就跟我小姐说，哎呀，你们真好。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不敢窃取神的荣耀，我觉得这都是神的恩典。而且我觉得读神学是尽我们一个本分，就是更多的来认识真理，在认识真理认识神的过程中，生命得到更大的改变。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不就是不但是装备我们的思想头脑，装备好了，认识更多的认识神了以后，我们的生命要得到更大的改变，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祝福。我觉得是这样。那么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了。对。那么就是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凡事我觉得要定睛在耶稣基督，不要看这个世界。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就要把我们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一切都神给我们的，我们时间、金钱、健康，所有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这些投回去在神的身上，投资在永恒真理身上。我们不要神给我们的投在这个世界当中。对。然后最后也是给大家一点勉励，虽然我很年轻，但是我 就是说我圣经上的一句话给我很大的感触，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谢谢。
今天的讲的话快一点了，8分钟，我只剩下2分钟。那个这不是小超，是那个紫金。我很容易激动，就像大家所知道的啊、那个他刚才说，我是让他把那个要讲的写下来，不会乱，才不会乱讲。所以我现在没有写，所以我讲的都是乱讲。没有，我就是要很感谢神啊、把我从Ohio的一个小乡村带到这里来，3年的时间里面。我就是也结了婚，也生了孩子，而且神又为我们预备了一条上好的道路让我们去行。那其实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家身上，因为我想大家也比较了解他，他零六年才来了美国，然后2006年他就信主受洗了，到现在也才3年的时间里面，可以跟大家比起来，他其实是信主经历非常的短的，就比如说我就比他信主时间长了很多，但是我真的在他身上发现了很多美好的品质，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拥有的对神的信心、爱心、一个顺服的心和一个信靠的心，这是他身上值得我学习的，所以我觉得很为这个弟兄感恩，因为他原来在教会里最开始的服事就是从搬椅子开始的，不停的搬，开始的时候搬，然后聚会结束了还是搬椅子，所以像。神要在这样一个小弟兄身上，在一个这样的小民身上来彰显他的旨意和大能啊！这个他的道路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旨意也是高过我们的旨意。他独生女儿其实也没有很多的挣扎啊，没有很多的，他没有经过很多的苦难或者求神的那个祷告，亲自来对他说话，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寻求神，一步一步的顺服神。这也是值得我学习的，所以我也是也跟青年团契这样子分享。那我在这里也是鼓励大家，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是要为主勇敢的来摆上。我觉得他就很勇敢，才信主3年，他就敢读神学院，我是不敢。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子一个勇敢的爱主的心，还有一个信心。还有单纯的爱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学习的。当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五饼二鱼的时候，献给耶稣，他祝福了，他可以这些五饼二鱼，这个小男孩所拥有的五饼二鱼可以喂饱5000人甚至更多。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把我们的五饼二鱼向神来摆上，神必定敞开天上的窗户，大大的祝福，满满的祝福，我们是我们不被满意所以我也很最后我也很感谢弟兄姐妹3年来对我和彭翔服事上的包容和忍耐，还有感谢您的祷告和祝福。每次我们的祷告思想登上这个教会的 program， 总是很快的就得到应允，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虽然我们不在这个教会，但是我请弟兄姐妹能够为我和彭翔做祷告，然后做我们属灵的遮盖，让我们支持在这3年里面，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更多的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学习耶稣基督，更多的谦卑顺服所以谢谢大家，谢谢。
我们一起，我们举起手来为他们来祝福。恩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你选上了彭翔和乔静，这是在创始之初，你已经预定要拣下他们夫妻，成为你福音的器皿，成为你建造教会的牧者。主啊，我们在这时候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恩，为他们夫妻，为你的拣选。主啊，引导他们前面的道路。当他们进入神学院的时候，这段3年的时间，他们要面对很多的困难，他们要学习语言，在那里跟同工们相处，跟老师相处，学习服侍主的知识，也操练服侍主的生命。主啊，就请你来在前面恩手牵引他们，主啊，圣灵来引导他们，让他们夫妻和孩子在那里的每一天都有你的同在，都有你15天的智慧赐给他们，伴随他们行走，让他们不孤独，让他们在行走的道路上坚定不移。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指引，有弟兄姊妹的祷告，有教会与他们的同工，是吧？我们感谢你，是吧？祝福彭翔，是吧？让他做了一个假你的头，是吧？让他爱你的妻子、孩子胜过爱自己的生命，祝福相信，让他顺服彭翔，是吧？在属灵上，是吧？他们一起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家，成为多人的榜样，是吧？也祝福他们的家，这个家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的家，这个家就是传扬福音的家，这个家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爱的家，这个家就是接纳和帮助软弱的家，是吧？让他们夫妻永远的为你所用，是吧？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他放在我们中间，在教会，是吧？成了众人的榜样，是吧？不要让他们自己小瞧自己年轻，他们总要在信心、爱心和服事上做众人的榜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也求你来兴起更多的像彭翔和肖静这样的神的儿女，他们来把福音是吧传给更多的有需要的人，传给那些在黑暗中行走、在心中苦闷来寻找的人。哈利路亚！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你引导他们前的道路永远的不朽不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我们做了一个一个奖牌，我们没给他们做冠冕，那未来有一天到耶稣那里会给他们冠冕。我们的奖牌我选了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2:26，李鹏翔弟兄和肖静姐妹，若有人服侍我，我务必尊重他，这是耶稣所说的。愿神纪念你们在丰州华夏基督教会的美好服侍。我们的长职同工会来送给你们。好了，我们今天敬拜到这里，弟兄姊妹请坐。我想到我当年被呼召的时候去读神学院，我没有他们这么自负。我大概挣扎了6年的时间，从我被呼召到我奉献有6年的时间，很多东西放不下。不是物质的享受，对我来说，很多好像很多未了的事情没有做完。所以我感谢主，纪念这对夫妻的单纯，他们的神灵的单纯。其实福音就是借着我们这些被神所呼召的人传出去的。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不仅是肖金和冯翔要传福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没有读神学，但我们还是要传扬福音。而且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虽然没有全世界的奉献，但你可以上网去读神学，也可以在附近的神学院去修课。那么做到弟兄最近也申请了改革中神学院，就在我们附近，开车大概20分钟，他也申请了。那么也盼望能够收他，不过他是在职服侍的，他是一边工作一边去读神学。所以我们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讲到了使徒行传，我们讲到了传福音者腓力。这个腓力是圣经中一谈到传福音，我们认为传福音很有果效的，也很有恩赐的，就是腓力。所以腓力有个名字就叫做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腓力，英文叫菲利普和以班杰里。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大概前8章大多是写的都是关于彼得的事情。那我们可以说使徒行传有2个重要人物，第一个是彼得。那么前8章从第1章，从圣灵充满五旬节降临，耶稣基督升天，到彼得那个时候讲第一篇道，开始建立教会，一直写到第8章。那么从第9章以后开始写的是关于保罗的事情。那么保罗从第9章被神呼召大马色的路上，然后到最后他到了罗马，在那里坐监，把福音向每天跟别人来谈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这个中间转折的时候，在第8章第4到8节和26到40节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使徒行传7个执事之中的一个重要的执事，叫做腓力。腓力，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当时教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很多这个说希腊文的这些人回到了耶路撒冷参加教会的聚会。那么他们信了主，在彼得的呼召下3000人信主。后来在圣殿里面，彼得要讲到又有很多人信主，大概这个教会有上万人的教会，所以很多照顾不过来的生活，尤其有些寡妇他们的吃饭成了问题，最后选择了7个执事。我们知道这7个执事 两个最著名的知识是我上礼拜讲的为主殉道的斯蒂凡。那么第二个重要的知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传福音的腓力。我们就发现神真的很奇妙，在这刚刚信主的这个腓力和斯蒂凡信主的生活都不长的，他们不是跟过去跟过耶稣的人，他们不是使徒里的，他们是，我相信这两个人都是在彼得的第一次讲道中，在彼得在那个圣灵充满的那个五旬节那一天讲道中信主的，所以他们很快就被成长起来，因为他们真的是有圣灵的同在，他们也特别的追求。他们成长起来以后，他们不仅在管理饭食，我们发现这两个人他们呢已经代替了很多使徒的工作，所以他们在初代教会成为最重要的领袖之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当斯蒂凡被杀以后，教会开始被逼迫了，所以教会就四散了。那时候圣经说，那些长老们、那些使徒们并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可是腓力这些执事们就带领很多的人离开了耶路撒冷，那么分散到撒玛利亚或者其他的地方，开始向当地的人来传扬福音，传扬福音。我们看从这个第八章的，我们从四节看，我们第四节我们先看到第八节，我们看这四节经文。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去，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边就大有欢喜。我们从这段看到腓力那个时候他到哪里了，弟兄姊妹？撒玛利亚。因为原来这个犹太人不去撒玛利亚，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他们不太有来往，因为撒玛利亚都是一些混血的跟犹太人混血的那些人，那么犹太人是他们不是正宗的，也是不洁净的一些人，但是他们在敬拜上有很多问题。我们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敬拜观念是在山上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我讲过这个问题，我讲过在山上是一种无知的敬拜，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是有知识的敬拜，但是到耶稣来了，这些敬拜都不对了。耶稣说我们不在山上，我们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所以真正的敬拜的含义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所以但是腓力在当逼迫来临的时候，这个对教会来说表面上看是坏事，其实是好事。我们想如果没有那次的大逼迫，我们今天可能都很难听闻福音，就像中国似的，有的时候从1949年以后共产党开始对教会的逼迫，确实很多人离开了这个中国的城市岛，四处去把福音传开了，有人到了香港，有人到了新加坡我记得赵军颖牧师和余立功牧师就到了新加坡，开了新加坡的神学院，那么很多的教会就进了台湾，把福音传到台湾像台湾的灵粮堂像台湾的这个一些大的教会那都是从中国找时光那个传道人那个系统过来的。所以逼迫有的时候表面看是坏事，但是神会通过这个逼迫要做他有成就的事情。我们看到腓力就是神使用一个器皿他到了撒玛利亚，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而且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发生很大的改变，腓力在那里行了神迹在初代教会的神迹非常的多。我们今天在美国看的神迹越来越少了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机会可以认识真理，我们有圣经的约书。那个时候人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初代教会的时候，神靠着神迹奇事是很多人把这种尊崇给了上帝，因为只有从神来才有这样的神迹奇事。像中国大陆的教会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复兴起来的时候，最早也是以神迹非常普遍的神迹是很多人认识上帝。我们看到腓力在那行了很多的神迹那时候神迹很大的，但是能力很强的，因为圣灵充满 我们知道彼得的影子啊都能治病啊，当然今天我的影子是不能治病的啊，在我后边是没有用的。可是彼得打着影子就可以治病，而且有人摸到彼得的衣服都可以得到医治。那个时候神真的是使用这一代的那一代的传道人啊，那一代的教会的领袖。所以腓立把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我们看到撒玛利亚第七节说，很多的人都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的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也有很多的瘫痪的瘸腿的得了医治。在那个撒玛利亚城里边就大有关系了，过去那个城里边的人是被这些邪灵捆绑的，被那些巫术巧捆绑的，被那些错误的观念捆绑的，也被这些污鬼捆绑的。但是当腓立去了，当福音临到了，那里边得到了释放。所以当我们谈到腓立的时候，我们的腓立保罗也讲过关于腓立的事情。保罗在这个讲到说，他们从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们，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了该萨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立的家。所以保罗住过腓立的家，和他同住。保罗也介绍他的背景，保罗说他是那七个侄子中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作为执事的腓立后来成了传福音的腓立我们刚才说他也接待很多的传道人然后我们都记住他有四个女儿，而四个女儿呢都没结过婚一生都没结过，而且这四个女儿都说预言的，都说预言的，也讲道，也是传福音的，成了很多人的安慰，很多安慰。我们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了我们从哪几点来认识腓立这位传道者呢？我们从哪几点呢？我想我们有三点。那第一个，我们看到一个敬宗侍奉的腓立，敬宗侍奉的腓立。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把侍奉神当作我们生命的首位。我上个礼拜讲到为主殉道，那这个礼拜五我们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去了阿灵顿牧区小组阿林顿，我跟他分享的时候，其实今年我们在美国，神没有呼召我们为主殉道，神呼召我们为主而活。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感觉到我们为主而活，甚至比为主殉道还要难？你想是不是？因为今天世界太多的引诱，殉道其实蛮简单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人总有一死嘛，对不对？我觉得为主而死。总比吸毒而死好得很，为主而死总比打架而死好得很，为主而死比车祸而死好得很，对不对？所以为主而死并不是很难的事，尤其在我的观念中这不是难事可能现在也不用钉十字架了那么难，现在为主而死有的时候一刀就完事了，像保罗是个长弓的，或者是一枪就完事了这个没关系，不是那么难事。可是你要为主而活，每一天为主而活，每一天活出基督的样式，每一天让圣灵来充满你，每一天你不用被世界引诱，每一天你能制服你的老我，这个很难，确实很难，这在我们生命中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得每一天我们靠圣灵的引导，我们靠我们自己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主而活，我们今天讲的腓立就是为主而活的人为主而活，我们没讲为主而死，他为主而活，他就把传福音当作生命最重要的一份。其实我们做任何一件小事，我们只要持之以恒，我们都能够取到很好的果效。比如说我们传福音，我们像一个人，咱们不仅说别的，就你的岳父或者你的公公婆婆这是很难传的，对不对？因为在家里边这个儿媳妇跟公婆好像是一对天敌似的，从中国的文化中就是这样子，你为他祷告，你把他带进主了，你那是本事，我告诉你，那个需要你持之以恒的能够活出基督的见证活出基督见证。所以有一个牧师去探访一个太太，这个太太不信主这个但是这个太太却不信主，却老找教会。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教会很长时间，那么也没少读书，也没少上主日学，也没少听到，还是不信主，对不对还是不信主，也有这样的。所以他就 但是他常常的给牧师打电话说我需要关心他，你探望我呀，我体弱多病啊，我情绪不稳定啊，我孤独啊，我觉得生活一片黑暗啊。这个牧师呢也常常关心他啊，开导他，鼓励他，但是对他好像没什么帮助。有一天牧师来到他的家里，看见他的客厅的窗台上放着几盆紫罗兰，阳光透进来的时候，觉得那个紫罗兰显得非常的美丽，给这房间带来了一些生机。所以那牧师就很欣赏，说你这花养得真好，你很有养花的恩赐。那么这个太太就很高兴，说好了，那我送你一瓶，送给你一盆紫罗兰好了。他就把这紫罗兰送给了牧师。牧师说这个是很名贵，要花多少钱呢？他说其实也没怎么名贵，不花钱，我都是自己插叶繁殖的。牧师赞赏他说你真有本事，真有本事。他心里很高兴。那么牧师又提议他说，如果你花可以种得这样的好，你可以把这花送给比你更忧郁的人。哎，他就听闻了这个话，他就开始移更多的花。那小花不大的时候，他就开始送给一些忧郁的人，那些不信主的有需要。当然后来他也信主了，信主了。20年以后，这个有名的忧郁太太，她叫忧郁太太，她去世了。她的葬礼来了很多的人，好像听说有上千人来参加她的追思礼拜。那个这些人大多数都领受过他送给他的紫罗兰，所以那一天大家纪念他的时候，看到他的生命发出了光彩，发出了光彩。其实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持之以恒，持之以恒。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不灰心。我们发现任何一点小事，神都要在里面做美好的工作。我们看到一个忧郁的太太，通过她帮助别人，她自己生命成长起来了，所以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布道友老希望别人跟我传呐、谈呐，其实你出去去看一个比你更需要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多么的爱你，神是多么的爱你。你没有遇到那么多的困难，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建造以后，福音人进了内部的逼迫开始传出去，非得成为一个重要的以完结子，有人说我是以完结子，有的人就很会传福音，那么他一传福音就很有果效，他跟你谈到这你都不好意思不信，那就有这种人。肖敬的妈妈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教有很多的长者弟兄，这些父母亲来了我们都不太好传，因为都是大陆来的，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很多的高级干部，在国内都是无神论者，这个环境成长的传很难的。肖敬妈妈对这人就特别有爱，特别，因为他这个环境长大了，他又是改革开放第一批下海做得很成功的一个姐妹。他下海的时候1000块钱人民币开始了他的这个生意，现在他有60多家的餐厅，到厦门别忘到他们餐厅去吃饭，所以很感谢主，这他很有传福音的能力，而且他也非常的这个爱灵魂，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他知道神最喜悦的就是我们来传扬福音。其实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不用多，一年你能把一个人带信主，就很好。我们给自己定个最低目标，一年一个人。那我给自己定的目标，一年不是一个人，一年我是1000个人，我要达到那个目标。所以圣经说，没有意向您就放肆。如果你连一个灵魂都想不到的话，你天天当然就是稀里糊涂的生活。什么叫放肆？放肆就随随便便的。我们信仰随随便便的，周围的人要沦丧就沦丧，要下地狱了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就随随便便的。可是我上帝在讲，主是焦急的，主呢看到这个该收的庄稼没有收割的时候，那个庄稼的主是多么的焦急，所以我们要体贴主的心意，那我们就要去传扬福音，传扬福音。我们看到非这个在宣扬那个福音的时候，宣扬福音的时候，他结出了很多美好的果实。我们看到病人得医治，魔鬼被赶出去，全城充满了喜乐，而且又这个又有4个敬虔的女儿，敬虔的女儿。我觉得作为一个传福音者，神会保守他的家庭，这4个女儿非常的敬虔， 我们今天不要说四个女儿，一个女儿我们就搞定，对不对？有的时候你搞得定吗？又可以开车了，你就找不着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什么都跟你说了，然后会跟你揣心眼了，对不对？谈男朋友不见得告诉你啊，有些领你跟人吓一跳，你知道吧？我记得这个，我们有一次看那个北京人在纽约，那个王启明那个女儿谈了个女朋友，男朋友是黑人，对不对？我王启明吓一跳，王启明也带有种族歧视啊，不喜欢自己的女儿找黑人，结果还把人家爸爸给打了，对不对？所以这孩子大了也不见得听我们的。我们做一个传道人的家，或者做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敬虔非常的重要。我很感谢主，我的女儿小雪和 Aaron， 虽然不能我100%的满意，我已经80%的满意了。我觉得他们基本上第一个都12岁受洗，他们都很敬虔，很爱主，教会里参与服事。尽管有的时候会跟我耍点心眼，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他们还是不错的。他们谈男朋友会告诉我。前几天小雪说她有一个男的对她有好感，我第一个反应是不是主内的，她说不是，我就说你要学习孝敬。孝敬跟彭强认识的时候，彭强还没信主，其实我们找不信主的也没有关系，但是孝敬很聪明，他知道他的一生是侍奉主的一生，他知道他的先生一定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所以他先把彭强带到我家来，那时还没谈恋爱，知道吗？那千里迢迢从我开车开10几个小时到我家来，就是要给他谈婚姻。我那时候看出就是肖敬对他有点意思，但是意思还不太大。其实肖敬的母亲背后跟我说这个男孩子不错，我觉得做我的女婿，我觉得我挺喜欢，因为很老实，因为肖敬很厉害。不。这个很老实，那么这个我很喜欢，我就明白他意思了。我说那咱们先把他带信主，然后再谈恋爱，对不对？那我就带他爵士了。那天我说冯强要不要信耶稣，跟我做爵士祷告了，都给打分了，你知道吗？最好意思拒绝，一边是孝敬妈，一边我往哪儿去跑啊？跑到哪里去呢？跑到天上去有神也在那里，跑到地下去神也在那里。没准可逃的，对不对？这绝志了，绝志！我现在孝敬那个表情看，真的吗？哎呦，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你看，我说实话，这孝敬培养不是传道人的，你看到没有？这么聪明啊！这个在教会里边，当我们遇到一个帅哥没关系，可以交往，先把他带到教会。我说孝敬，你先把他带到教会，然后在教会的服事中、成长中，你会看到他的性情。他的生命，他跟主的关系，他对一些的那些软弱人的扶持，他在主里面奉献，你会全面的去考察他。这个做老公就万无一失，对不对？你别蒙恰恰的结了婚了，你说他说行，我不反对你的信仰，结婚以后再说嘛，对不对？我结婚以后跟你一定去教会，结了婚了以后，他开始家里做王做主，我告诉你。他就做主了，你一去教会，他说干嘛去啊？今天我们俩要去shopping， 或者我们去这个去 vacation， 不要去教会，对不对？你要奉献，他说你注意啊，我们有预算呐，我们的钱不够了，不要奉献了，你麻烦了，就你的信仰天天吵架，天天吵架。所以菲利的家里是有见证的，四个女儿都是讲预言的，做先知讲道的，是因为菲利的榜样。第二天我们看到得着能力的菲利，所以当我们看到下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8章26节，我们来看到第26节，我们看到第40节的经文，这个菲利是一个有能力的顺服圣灵引导的菲利。我看到第26节说，主的使者对菲利说，起来往南去，向南走，往那里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菲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伊索比亚的人，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菲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菲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菲利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一段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手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照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菲利说，请问先知说的话指的是谁？你们知道指的是谁吗？哪里说的？以赛亚书吗？53章，对不对？以赛亚书53章出名的关于耶稣基督预言的经文，在主前600年到700年间，以赛亚写出了以赛亚书，那个时候就预示耶稣基督怎么来到世界上，怎么为我们的罪顶在十字架上，怎么死里复活挂在木头上把我们的罪承担了所以这个太监他读的时候他不知道是谁，他不知道以赛亚讲的是谁，菲利就告诉了他。那么菲利就开口35节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36节，二人正往前走，这传讲耶稣在车上就根据这段经文就传，因为是一个可恶的人，他说了一句话很重要，人不跟我传讲我们怎么能明白呢？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懂了福音，我们上了主日学，我们听了好几年的道，我们不去传讲，很多人不明白，不明白需要我们去传讲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菲利就给他传讲了耶稣基督，这个太监就信了主。太监二人往前行，看到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停住站住，菲利和太监二人下到水里去，菲利就给他施洗，从水上上来，主的灵把菲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到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雅索都遇见了菲利，他走遍那个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一个人当了传福音需要能力，在使徒行传1章18节，耶稣说怎么样？当圣灵降临下，你们必得到什么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的见证是什么？耶稣基督是那一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来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来的，他钉在十字架就是为我们的罪钉上的，他死里复活就是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靠他得胜。我们要传纯正的福音，这个需要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熟熟的记着的基要真理基要真理。今天中国大陆很多的教会都是糊涂的，我收到很多的 email， 这个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说实话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回应每一个 email， 我也为此感觉到遗憾感觉到歉疚，可是真的没有办法，我的时间就是这么多我的时间就是这么多。可当我看到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基本真理没有清楚的问题基本真理没有清楚。有的教会是说其他教会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得救，那这个都不对吗？这绝对是不对的嘛，对不对有的人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行得好我们才能够进天国，这也不对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宝血是大有功效当你信靠了他的宝血遮盖了你的罪，你信而受洗，你就得救。当然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回应恩典，主的恩典我们要回应他，我们不能得救了我们就拉倒了，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今天得救了，明天就去夜总会去唱卡拉 OK 找小姐，那这就不对了嘛。当你得救了，你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重生的生命完全不同了，过去的罪咔嚓砍掉了，不要了。像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信了主了以后，圣灵充满以后，他又离开了过去的罪恶的生活，他不再过罪恶的生活，他不再回去了，他只有往前走，因为尝到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喜乐和在圣灵里面的甜蜜，所以这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信徒也是如此所以但是我们要讲的，当我们遇到这些我们讲的人，不要在意他是什么人我们有时候这人可能讲福音他不会听的，我们就不讲了或者这人是该下地狱的，我们心里也不太喜欢的，算了，我们不讲，这都不对，都不对。我们看到这个太监，这个在伊索比亚的一个太监， 当神的灵提腓力过去的时候，腓力就开始向他传福音。这个伊索比亚是在哪里？是在非洲啊，在非洲。这个人我相信他是黑人，这可能是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个信主的黑人。你想他的职务是在太监那里管银库的一个人啊，这不是在女王手下管银库的太监。那这个太监的手里有多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当他进了主了以后，他会把福音带到宫廷里面去，他会带到那个国家去，因为他有在这个国家有影响力，有影响力。天主教最早向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就希望向上层传福音，希望中国的领袖信主。后来我们知道康熙这个不是康熙 pastor 啊，是这个康熙皇帝啊，这个康熙皇帝后来有一段就成了最好的慕道友啊，而且他真的就信了，然后他写了很多，还写了诗歌，关于这个耶稣基督救恩的诗歌。那么那个时候对中国的皇帝来说，他要做一个选择，就他要归向耶稣基督，那可能那是一个王族时代。那个王族时代，皇帝是全国的最高领袖的同时，他也是全国人的神，你知道吗？他说要信谁，他就全国都信。可是我们知道中国的这种5000年的文化啊，他不敢做这种决定，所以康熙最后没信，跟福音失之交臂，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神用了不同的方法，神用了马里逊，神用了戴德生，那也神用了王明道、弥陀生、宋尚杰，神用了丁立美，那神用了一大批的赵君颖、赵世光优秀的传道人，开始在把福音传给中国的贩夫走卒、平民。我们知道1970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国信耶稣的上流社会基本没有，都没有。反而是台湾国民党那都是上流社会的，从蒋介石、宋美龄、张治宗到这个什么这个太多了，反正他们不说了，他们基本都是很多都是基督徒了。中国的社会里边都不是了，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的。反而福音是在中国发从民间草根性发展起来了，这个很重要。当我们向一个传福音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人会做什么事情，千万不要抢到他。向我传福音那个姐妹，这一生就带了一个人信主，就是我。前几年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最近带了多少人信主？他想了想，他说我这辈子带了一个人信主。然后他为了给自己找理由，他说没关系啊，现在你带人那一，你带一个人信主就有我一份儿，知道吗？他好像分成似的，他有他一份儿。他当年带我信主，他从来没想到我会成为传道人，我会成为以班基里斯，所以他没有想到。那今天也许你带信主的人，你不知道未来神要能做什么，但是只要我们去做，我们去做。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说，当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这就说明说在前面发生的事情跟现在是有关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叫是埃及阿伯的太监，那么他是个埃及阿伯人，有权力，有金钱。埃及阿伯是一个真正的古时人，是非洲人的后裔，用圣经的观念来说，闪寒雅佛，他是寒的后代。我们是谁的后代？我们是寒的后代，我们是闪的后代，所以他是寒的后代。那么寒的后代，他成为第一个信主的人第一个信主的人。这个人他千里迢迢的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求真理。他也做了礼拜在圣殿里边，但是我相信他进入不了圣殿的里院啊，因为那个时候外邦人是在圣殿的外院来敬拜。来认识神的。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读以赛亚书，他读不清楚，他读不明白。当他读到那个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这样的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照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了。当我们打开圣经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段经文。如果我们没有人解释，刚开始你读以赛亚书，你没读过新约，你也是读不懂，你跟那个太监一样，你怎么读得懂？所以我有时候说，弟兄姊妹，读书我们先从4个福音读起。 我们先把耶稣基督读清楚了，我们再读其他的。我们知道圣经这66卷书所有的经卷都是关于一个人一个事情，耶稣基督的事情，所有讲的都是耶稣基督，没有一件跟他没有关系啊，没有一件跟他没有关系。你哪一件都是预示着耶稣，旧约是预示耶稣基督要来啊，怎么来，新约是耶稣基督来了说什么做什么，未来我们要成就什么，这很清楚。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这个太监不明白的时候，腓力就借机把福音传出，这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今天我们在大陆很多人对前途无望啊，过去追求金钱，现在发现金融海啸啊，金钱也不那么容易追求了，过去追求爱情，现在发现家庭解体啊，这个爱情也还有同性恋的问题啊，我们也该从神那里来寻找什么是爱情啊，神怎么看待。我前几天写了几篇文章关于同性恋，神怎么看待同性恋啊，神怎么看待我们的婚外情。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不明白，但是这是我们解释的时候。所以腓力就对他说，你念的你明白吗啊，对，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说这个很诚实的一个对话。那个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所以教会，所以我记得保罗说我们要教导，那也可以教导别人的人。我们今天我们都是接受教导的人，我们就能教导别人啊。同样他们到神学院去接受装备，也是为了更好的教导别人。所以当别人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把神的救恩耶稣基督我们跟他讲清楚，跟他讲清楚。所以这以赛亚书的预言说到了那个要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被鞭打，为我们压伤的古人的画像，描述了耶稣基督，描述了耶稣基督。像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现呢？向谁显现呢？他被挂在木头上，默默无声，像被宰杀的羔羊。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我们传福音核心是传耶稣基督。我们不要传社会福音，我们也不要传，我们传的核心不是说你信了主了你就平安喜乐了，当然没错，可是不是核心，核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核心。耶稣基督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信靠他的，我们罪得赦免啊，我们罪不管犯多大的罪，不管你是同性恋、婚外情、吸毒啊，或者你犯了什么罪，耶稣的宝血都可以洗干净，没有洗不干净的。我们很多人怀疑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能力，所以我们要靠自己的行为，拼命的靠行为啊，要懂得一个道理，我们的行为，真正的好行为是从圣灵重生以后我们才能够生产出来，才能出来的行为，否则我们的行为都是坚持不长的。我们今天做了好事，明天就做坏事。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是多么的重要。第三点，我们看到腓力是一个顺服圣灵引导的一个传福音者。腓力是一个有属灵看见、体贴耶稣基督心肠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不仅靠一套方法，我们教会训练我们属灵自定律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懂得福音桥啊，我们知道这个五大定律啊，我们知道怎么来传福音这些方法，但是我们还需要有看见、有负担、有体贴主的心肠。看见知道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福音的话，这个世界没有一点盼望，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我们也要顺服圣灵的带领，神让我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你看到腓力当他要去那个神要呼召他去那个太监的地方，其实在太监行路的时候是离耶路撒冷近的，离撒玛利亚远，可是神没有使用耶路撒冷那些人，包括使徒，神就告诉腓力，圣灵提醒他，你就去吧，他就走了，他没有问为什么，他就走了。那亚伯拉罕神呼召他，他就走了。所以我们要有个顺服的心，神让我们去，我们就去。当我们顺服圣灵带领的时候，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这，当腓力去贴近那个车的时候，是圣灵提醒他说：“你贴近那个车。” 当我们看见这个太监那儿坐着，他高高在上，那么大的权力，我们还不太敢呢。都有件事圣灵提醒你靠近奥巴马，你还靠不近，对不对？保镖将你挡住了。当然他信主了。如果有些人靠近胡锦涛，你靠不近，对不对？可是你有机会，如果你有机会靠近他的时候，圣灵提醒他，就把福音传给他。我认识一个华为的老总，中国最大的电子公司叫华为，他有一次跟一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当然这个就前三位了，咱就不说他是谁了，他就靠近了他。在飞机上出国的时候访问，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俩在谈，他跟他谈耶稣，这个了不得。弟兄姊妹，这需要圣灵给我们的胆量，也需要顺服圣灵的引导。有一天也许你有机会回国，你成了中国的各方面的领袖，不管是教育战线还是什么这个商业方面或者是什么做了领袖，有机会见到更高的领导人，贴近他，把福音传给他，跟他分享他生命中最需要。最后我告诉你，那个领导人讲了一句话，说你所说的正是中国今天最需要。我们今天经济发展了，人心却在败坏，所以中国最需要什么？心灵的改变，需要耶稣基督，需要宝血的遮盖，需要罪的赦免，这就是中国最需要的。今天这圣灵引导多么重要。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大家都看到，我上次我们祷告会跟大家看到一个片子，傅永康到非洲传福音的时候，对不对？那个傅永康的布道会，那个大概差不多有上百万人参加一个布道会，我还第一次看到有百万人参加一次布道会啊，那个布道会真的是不得了。那当傅永康说谁要信耶稣举手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黑人那个手伸起来，那就看一遍黑色的森林一样。我当时心里就有个祷告，主啊，这个颜色有一变成黄色，有一天伸出来，就是中国人的手都伸出来敬拜我的神，像黄色的森林一样被举起来。这个傅永康牧师很重要一点，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他顺服圣灵带领。他去非洲的时候，他工作了十几年，他在非洲耕耘了十几年。我跟你讲啊，就五个人，他就最多向五个人讲的。那么有现在有影响的布道家，当时是十几年来，他就向五个人讲过道。他说有一次他有一次，他说他这个去非洲那个小国叫博茨瓦纳，那么他住在那个首都叫哈布罗内他住在那里。下了飞机的时候，他的飞机步行，因为那个飞机场都没有计程车的，他步行到他住的地方。他走路时突然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圣灵提醒他说，你看到有一栋建筑物没有，是这个城市最大的建筑物。他一看说好像是一座球场，上面写着国家体育场。这时候圣灵感动他说把它租下来开布道会这个感动好大，所以他就进了城了，就跟拜访一个当地的牧师说，圣灵感动我让我把这个体育馆租下来开布道会。那个牧师吓一跳，说你知道这体育馆可以坐四万人，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吗？接待他的教会，他说多少人？他说我们教会四十人。那这个傅永康牧师说我知道，可是圣灵就感动我要把他租下来。那这个牧师很谦卑，就帮着把他租下来了，租下来了。所以租下来以后，这不就搞不到回去有一个正常的现象，就各教会动员嘛，对不对？那我马上去纽西兰布道，那都是各教会动员。纽西兰好像说这个有，他们现在也是租了一个大的相当大的地方，说他们整个的纽西兰奥克兰有三十几家教会，所有教会一起动员所以傅永康就去动员所有的教会，动员了，结果那些教会都不配合的。有的教会说我们有事情，有的说我们有聚会，有的说我们没有这个感动。那么四个星期以后，傅永康带着他的同工来到了这里，他们也祷告了，也进食了，该做的都做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聚会了。结果那天他们来了多少人知道吗？100人，四万人的会堂来了100人。傅永康不相信，圣灵让我来，怎么就来100人？圣灵这么感动我，他就数人数，他数了三遍，后来包括自己数了100人，如果不包括自己99人。就在聚会20分钟以后，他讲道，他就开始讲道。有一个妇人从座位跳起来，大声说：“我得医治了。” 结果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同时都呼喊说我的病得医治了。有一个妇人是瞎眼的，看见了，有一个瘸腿的行走了。他说那个时候他那天讲的功课，讲的道是耶稣基督救恩，他没有讲医治。可是神就开始在非洲工作了，这是非洲工作的一个特别奇妙的事情。结果第二天整个体育馆爆满，第三天也爆满，爆满。所以顾永康说，那一天晚上我学到了一生受有的功课，听从圣灵在你里面的声音。只要受了圣灵的高抹，你就可以从属天的发电厂和库房支取力量和供应，而且源源不断，你永远不会缺乏。所以他说，当你传福音给失丧的人，支持你的是属天的力量，是圣灵的引导，是上帝的差遣，这是最好的依靠。他说上帝没有应许我们天赐的长篮永远一帆风顺，就连保罗在布道的旅途中也经过三次的船难。很多人对这点失望，觉得既然做对了的事，为什么要受苦呢？但是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当我们为了回应神的呼召而遭遇患难的时候，患难中就会有神迹的出现，也因为我们的神是超越常规的神。Amen， 阿利路亚。所以我记得当1857年十月，戴德生在宁波开始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叫李永发的人在戴德生的传道中第一个信主，戴德生带的第一个中国人信主叫李永发，姓李的，是不是尼托生的祖先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姓李。那么那个人呢，见人就分享耶稣，哇，他喜乐的不得了。他带来就很多人信主，他比戴德生带来人信主还多。所以戴德生就讲了一句话，说中国人的福音难跟中国人传。因为戴德生跟他讲了，他就明白，他就开始向很多人。结果有一天，他问戴德生说：“你们英国人听闻福音多久了？”这个戴德生就想了想，说：“很久了，好像很久了，差不多1000多年了吧。”这个倪弟兄就不太高兴了，说：“我父亲在死前还在寻找真理，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去呢？我们回到国去探亲，酒也喝了，饭也吃了，朋友也见了，我们有没有跟他们讲的福音？我很感谢主，修弟兄上次回国，在哈尔滨，我们知道他当年在国内是当领导，大学的校长，那么跟大学的班子里人传福音，这个多大的信心！这次的回去要给很多人信主，他问我，我有没有资格给他们信主？我说当然，当然有资格，你就传福音的费力嘛，对不对？修费力嘛，传福音的为什么不可以？不仅传，还可以给他们受洗，因为你长老嘛，叫人长老怎么不能受洗？我们普通的弟兄，叫神给你这种能力，就可以给他们受洗，因为天上地下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我。耶稣就差遣你去，就带着耶稣的权柄，可以为他们施洗。各个顺服圣灵的带领，你们，哈利路亚！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顺服圣灵的带领。今天就干一个人信主，来，我们唱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明姐妹，就你看大陆的弟兄姊妹很单纯呐、他就懂得这个圣灵怎么带我们，圣灵带我们走。这首诗歌说，圣灵带着你我走，我们都说好不回头。历尽沧桑风雨后，你会发现走过的路有人也在走，走过多少弯，翻过多少沟，看着夕阳西下，江水东流，雁南归，雪花飘，走出去是个天，向前莫停留。我们一起来齐齐来唱诗歌。
生命带着你我走，带着你我走，
去传出去的。我还记得我当年我信主了，我问那个姐妹，谁把福音传给你的？她说有两个河南的小姐妹，她们信主了不到两年，就从河南19岁，一个18岁，就到了东北去传福音。她们不会讲道，但是她们带着耶稣的爱和使命，福音就在那个地区传开。他们去传的时候，第一天到了我们信主那个村子，那没人信耶稣，那个村子人都打麻将，啊，冬天的时候下大雪的时候，家家打麻将，这个男的也打麻将，女的也打麻将。结果他去传福音，没人听，村长就打麻将，说你传福音干嘛？你我们这村子好多光棍，你两个就嫁给我们村子人就算了，别走。两个姐妹就跪在那十字路口祷告。这个村长去打麻将的时候，两人跪着祷告，他看见两人祷告，他就挺奇怪。他打了8圈麻将，半夜2点钟回来还在祷告，大雪都把门脸盖上。这个村长感动，村长是那个村子第一个种子，他把他们叫到家里，说：“我相信你们信的是真的神的，我叫人来听你的讲。”福音就在你传开。后来这两个姐妹，我就张一楠姐妹弟兄有一天给我发 email 说，你讲的两个姐妹我给你找到了。那他们真本事，在国内就给找到了。这两个姐妹已经大姐妹了，10年过去嫁人了，一个嫁传道人在北京传道，一个在河南传道。两人从东北回来的时候，他们没有钱买火车票，他们是卖血，一站下的卖血买机票回到河南自己的团队里面去。那时候艰苦89几年，91年，92年，89年，这个很艰苦。弟兄姊妹，今天圣灵要带着我们走，我们要做好一切的准备，为主来传扬福音，付出一切的代价，我们再从不息。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你圣灵进入我们心中，引导我们，跟随你，也给我们刚强壮胆，给我们属天的能力。把福音传得明白，也让我们能活出你的见证，就像圣经所说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不仅在美国，在中国，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做你美好的见证。使用丰州华夏基督教会，使用我们在亚洲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也使用新加坡的分堂与我们同在，让丰州华夏基督教会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一个横切的祷告的教会，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一个人人侍奉主的教会。